下晡本来是贵团的主领，
下午原本是郭传道主领。
大概看我伫下骹坐真久哦，无讲台，所以下晡让我。
他看我在下面坐很久没有讲台，那下午就让我。
啊，贵团的讲台当可能得到真侪造就。
郭传道的讲道令我们得到许多造就。
啊，咱当然爱把握机会，坐坐来听这道理。
我们当然要把握机会，多多来听这些道理。
因为机会若过，要阁请伊来真困难。
因为机会一过，要请他再过来很困难。
啊，既然下晡有小弟来跟咱彼此学习圣经。
啊，既然下午小弟跟大家彼此来学习圣经，
我就延续使徒保罗这个单元。
我就延续使徒保罗这个单元。
使徒保罗要讲的内容相当多。
使徒保罗要谈的内容相当多，
甚至一直延伸到中世纪到近代，
甚至一直延伸到中世纪到近代。
因为这中间影响上大的是保罗整理的教义，
这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保罗整理的教义。
所以基督教的教义应该成做信仰的一个转变的中心。
基督教的教义成为信仰转变的一个中心。
咱今天是一个一般认定灵恩派教会。
我们今天是一个一般认为灵恩派的教会。
因为对咱教会特色看出属这款的教派。
从教会的特色看出，我们属于这种教派。
灵恩派一方面是根据新约时代教义。
灵恩派一方面根据新约圣经的教义，
而且按照个人的感受去发表心得加领受的这些道理，
再按照个人的感受去发表心得跟领受。
但是这款的讲法有当时会脱离教义的轨道，
但这种说法有时候会脱离教义的轨道，
所以咱的教会邪教这款的色彩。
或者我们教会有这种色彩，
但是我们要调整回来。
但是我们要调整回来。
我们教会应该调整回来这款更正派。
我们教会应该调整回来更正派。
为什么说称作更正派？
为什么称为更正派？
因为对教会长期演变的教义。
因为从教会长期演变的教义。
这两千年来变化很大。
这两千年来变化很大。
这变化中间有当时啊，咱会发现讲跳脱了在新约圣经的教义。
这些变化有时候我们发现跳脱了新约圣经的教义。
有的跳啊，让你感觉莫名其妙。
有的跳的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
举一个来讲，
举一个例子，
认定玛利亚是无罪论。
认定玛利亚无罪论。
啊，这跟圣经差真济啊。
这和圣经差距很大。
唔那安呢？
不但如此，
尤其教父时代以后的教会。
尤其
教父时代
之后的教会，
整个的道德真腐败，
整个道德很腐败，
所以地真过一寡在主教啦、神职人员行为真歹，
以致这些主教神职人员行为很差。
只个甲伊教会基本观念无同款的讲法出现，
只要有跟教会说法不一样的说法出现，
遐人都爱被咒诅。
这些人就要受咒诅，
甚至被驱逐，
甚至被驱逐，
毛被杀死，
甚至被杀死，
毛加些受刑罚，
有许多受刑罚，
更加严重的用火焚烧，
更严重的用火焚烧，
讲安尼做洁净教会，
这样才能洁净教会。
所以灵恩派为十六世纪以后，
所以灵恩派从十六世纪以后
分别的派别真济，
分出的派别很多，
最主要原因就是无基本的轨道。
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基本的轨道。
咱的教会或者有这款的色彩，
或者我们教会有这种色彩，
但是咱应该行回来更正派色的特色才对。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更正派的特色。
所以更正派就是教义的更正。
所谓更正派是教义的更正。
咱八十年来常常讲是五大教义。
我们八十年来常说到的五大教义。
所以咱的信教一直认为讲咱的教义五行。
所以我们信徒一般认为教义有五项，
其实不够呀，
其实不够。
新约圣经里面，那为保罗的论说来看，
新约圣经若从保罗的论说来看，
当中要有十三项以上的教义，
总共有十三项以上的教义。
咱今天所教的过去，敢那注重五项，
过去真耶稣教会只注重五项，
其实有一项无并立的，
还有一项没有，
就是独一神观无并入并立，
就是独一神观没有并入。
独一神观跟三位一体差别在多位？
独一神观跟三位一体的差别在哪里？
这以后再来讨论，
这以后再讨论。
但是五大教义中间就无将独一神论放伫内面，
但五大教义就没有将独一神观放进去。
所以其实咱今仔所教的是爱六大经证的教义。
其实真耶稣教会应该有六大更正教义，
加七项未定论的教义，
还有七项预定论的教义、
未
定论的教义。
因为七项咱拢无人咧讨论，
因为这七项我们都没有人讨论。
包括救赎论、救世论，
包括救赎论、救世论、
人论、神论、
人论、神论
以及终末论。
以及众观论、
周末论、
周末论，
拢总有七项，咱无咧讨论。
总共有七项没有讨论，
所以告别真目前为止。
所以教会目前为止，
咱的教会无被列伫教派中间。
我们教会没有被列入教派当中。
最主要就是咱无真明确的教义。
最主要我们没有很明确的教义。
虽然有一部分真确定啊，
虽然有一部分非常确定，
但是最少要八项无论述。
但是最少还有八项没有论述，
所以小弟渐渐有一个感觉，
所以小弟渐渐有个感觉。
今天咱的教会向外扩展固然真要紧，
我们向外的扩展固然很重要，
但是咱靠的教派色彩要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教派的色彩要建立起来，
因为有的慕道朋友还是一挂宗教学者，
因为有些慕道朋友还是宗教学者
来到我们教会，他希望要能了解，
来到我们教会他希望能了解，
他第一样说要给我们提的是教会论，
他 最想知道的就是教会论，
就是我们没人写教会论，
但是我们没有写出教会论，
他要知道我们的独一神观，
他要知道我们的独一神观，
我们的独一神观都是很简单，
但是我们独一神观很简单，
这两个轨道如果没铺起来，
这两个轨道若没有铺出来，
其他五项的教义，
其他五项教义，
你要跟人谈真歹谈，
要和别人谈不容易，
所以就给你认定是灵恩派，
所以就被认为人灵恩派。
保罗对这些教义真清楚，
保罗对这些教义很清楚，
唯一不做的工作就是整理的工作，
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整理的工作，
所以咱在为伊在十二卷到十三卷的书信里面，
我们就要从他的十二到十三卷的书信中，
重新过去整理。
重新来整理。
第一遍小弟咧讲到大马士的经历的时阵，
第一次小弟谈到大马士的经历时，
小弟都甲咱介绍过。
小弟有跟我们介绍过，
保罗一生中间，
保罗一生当中
有四个时间足重要，
有四个时代很重要。
这四个时段咱脑清楚，
这四个时段若是清楚，
咱对保罗才会了解，
我们对保罗才能了解。
十七岁以前，伊是家庭的教育。
十七岁以前，他是家庭教育。
因为保罗出世大约在西元后四年，
保罗出生大概在西元后四年，
所以十七岁就是西元的二十一年。
所以十七岁是他西元二十一年。
这个以前都住在土耳其比较多，
这之前都是住在土耳其比较多。
小弟所讲的年代，
小弟所说的年代
是一个参考的数字，
是一个参考的数字。
因为各学派不同款，
因为各派不一样，
可能做参考而已，
给我们参考。
十七岁以后，一直到三十五岁。
十七岁以后到
一岁。
十七岁以后到三十一岁。
伊是一个深造的时期。
一个深造的时期。
因为伊来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来到耶路撒冷。
目标就是建立法利赛人的形象。
目标要建立法利赛人的形象。
所以就吸收了真传统的法利赛人的思想。
所以他吸收了很传统的法利赛人思想。
以后有机会再给咱介绍法利赛人。
以后有机会再介绍法利赛人，
我这样不用小弟介绍，
但这一样不用小弟介绍。
可以请吴明真执事来说明，
可以请吴明真执事来说明。
吴明有相当多的资料，
这一方面他有相当多的资料。
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最崇拜的一个地位。
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最崇拜的地位，
但不表示这些人道德最好。
但不表示这些人道德最好。
因为中间有一个教派，让人足尊重的。
中间还有个教派令人尊重，
就是爱瑟尼派。
就是爱瑟尼派。
爱瑟尼派讲到底就是虔诚派。
爱瑟尼派说起来就是虔诚派。
就是崇这个崇拜啊，崇拜派。
就是崇拜派。
而且爱瑟尼有这个色的特色啊。
就是有爱瑟尼的特色。
这些人刻苦己心。
这些人刻苦己身。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
在当时的社会。
论地位来讲，法利赛人上高。
论地位是法利赛人最高。
但是论被尊重是爱瑟尼派。
论被尊重是爱瑟尼派。
当然其他要撒都该派。
其他还有撒都该派，
要一挂其他的教派、小教派，
还有其他的小教派。
一直到三十一岁，
一直到三十一岁，
西元三十五年，
西元三十五年，
保罗大发热心，
保罗大发热心，
要去到大马色来抓这基督徒，
他要到大马色抓基督徒，
他的热心已经是真做当时的一个代表性，
他的热心成为当时的一个代表性，
不但有权势，
不但有权势，
他的行为不过受到众人应和。
他的行为又受到众人的拥护，
所以要到大马色来抓基督徒，逼迫教会。
所以他要到大马色抓基督徒，逼迫教会。
想不到去被主耶稣抓到，
想不到被主耶稣抓到。
所以在大马色的经历中间，
所以在大马色的经历当中，
小弟这边就讲到啊，
小弟第一次有说到，
保罗在一夜之间，
保罗在一夜之间
整理了旧约的思想，
整理了旧约的思想，
加上基督的启示，
加上基督的启示，
所以建立了以后十三项的教义观念，
建立了之后十三项的教义观念。
所以三十五年以后，
所以三十五年以后，
保罗开始成了一个基督徒，
保罗成为一个基督徒，
但还无使徒的身份，
但是还没有使徒的身份，
因为主耶稣把他保守掉了，
因为主耶稣保守他，
为三十五年一直到四十六年，
一直到从三十五年到四十六年，
前后十一年的时间，
前后十一年，
就成做保罗迁种的时期，
就成为保罗
潜藏
潜藏的时期，
就是把保罗隐藏起来，
就是将保罗隐藏起来。
这中间对保罗来讲足重要诶，
这中间对保罗来说很重要。
在这十一年内面，
在这十一年当中，
以保罗的书信中间有讲到，
从保罗的书信中说到，
包括大马色的启示，
包括大马色的启示，
包括阿拉伯旷野的启示，
包括阿拉伯旷野的启示，
包括提到第三层天的启示，
包括提到第三层天的启示。
在哥林多教会工作时，神书这的显现。
在哥林多教会神使者的显现，
这都是有记载，
这都是有记载的。
其他无记载也真多，
其他没有记载的还很多。
但是保罗将这个综合起来了后，
但是保罗将这些综合起来之后，
将旧约跟新约做了一个平行的了解，
从旧约跟新约做一个平行的了解。
所以小弟要讲一个名词，
小弟曾提过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是哪上无用到？
这个名词神学上没有用过，
是我个人的了解，
是我个人的了解。
保罗的旧约新改，
保罗的旧约新解。
以旧约的新改啊，言讲确立了以后使徒教会的方向。
保罗啊，旧约新解成为以后教会的方向。
所以大马色的经历了后，
大马色的经历之后，
形成了保罗真完整的信仰思想，
形成保罗很完整的信仰思想。
所以小弟在第一遍都讲，第二遍都讲到。
所以小弟在第二次有说到啊，
保罗的思想有三个特色。
保罗的思想有三个特色，
就是保罗的书信有这三个特色。
保罗的书信有三种特色：
第一，大量引用旧约圣经；
第一个，他大量引用旧约圣经；
犹太人的思想；
犹太人的思想；
第二，以得到基督启示；
第二，他得到基督的启示。
所以这个启示有更正的作用，
所以这个启示有更正的作用，
可以去明白成全的律法，
让他认识成全的律法。
第三，就是他所受的教育。
第三是他所受的教育，
就是哲学的教育，
就是哲学的教育。
这哲学教育不是只在希腊时代普遍，
哲学的教育不但在希腊时代普遍，
其实法利赛人本身也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
其实法利赛人本身也受到哲学思想影响。
所以经过这三项思想的融合了后，
经过这三个思想的融合之后，
转形成了保罗的书信结构的两个特色，
成为保罗书信结构的两个特色。
保罗所有的书信，你可以看出。
保罗所有书信可以看出。
前半段拢讲教义。
前半段都说教义。
后边拢总讲服侍。
后面都谈服侍。
就是生活。
就是生活。
原因伫倒位咧？
原因在哪里？
就是伫旧约新改中间。
就是在他在旧约新解当中。
发现了新甲旧的问题。
发现了新与旧的问题。
这个发现影响太大咧。
这个发现影响太大了。
那刚才也要为旧约中间来做新约解说。
不但会从旧约当中做新约的解释，
又让他了解到讲新约时代的救恩，
又让他认识到新约时代的救恩
到底一切救赎观念是什么会？
到底救赎的关系是什么样？
过来要让他完成救赎的工作，
再来如何完成救赎的工作？
所以形成一个目标，
所以形成一个目标，
就是救恩，
就是救恩。
两个结构，
两个结构
就是教义啊加服侍。
教义跟服事，
三个思想，
三个思想，
犹太思想，
犹太思想
啊，这个启示的思想，
启示思想，
希腊的思想，
希腊的思想，
所以足好记的，
所以很好记，
啊、多一二三，
刚好一二三
啊，用这数字来记，会当帮助咱啦，
用这个数字来记，帮助我们，
因为保罗被拣选了后，
因为保罗被拣选之后，
伊开始做宣道的工作，
他开始做宣道工作，
救恩嘛，
就是救恩，
要全人类领受救恩，
要让全人类领受救恩，
所以一个目标，
所以一个目标，
但是伊的。因为神给他启示了后，
融合神给他的启示之后，
他要两个方向来行，
他要两个方向来走，
这是教义要正确，
一个教义要正确，
这是要打破犹太人的思想，
这要打破犹太人的思想，
所以才有以后形成的教义，
才有以后形成的教义。
但是不是靠教义靠理论就得救，
但是不是靠教义靠理论就得救，
基督徒的形象，
还有基督徒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过去所不同的，
这个形象是过去所不同的，
不是犹太人的形象，
不是犹太人的形象，
不是当时所有教会的形象，
不是当时所有教会的形象，
因为当时教会就只有使徒教会，
当时的教会只有使徒教会，
但是无目标，
但是没有目标，
方向，
没有方向，
无像咱今麦足清楚的，
没有像现在很清楚，
有四福音的著作，
有四福音的著作，
保罗的这著作，
保罗的著作，
有一般当时教会公这个公布。
一般当时教会的公报，
所以变成因无一个方向，
他们没有一个方向，
所以保罗开始写在书信，
所以保罗开始写书信，
分成两部分来写，
分成两部分写，
前半段拢讲教义，
前半段讲教义，
后边部分拢讲生活，就是所讲这新的生活，
后部分就是谈的是生活，就是新生活，
是服侍的生活，
也是服侍的生活，
所以伊的书信变成两种结构啊，
所以他的书信有两个结构，
这两种结构为倒来，
但这两个结构从哪里来？
他段说讲三项的思想来，
就是从三个思想而来，
一二三就好记，
刚好一二三很好记，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嘛，确立了以后使徒教会一个基础，
也确立了以后使徒教会的基础。
所以保罗啊，因为四十六年以后，
保罗在四十六年以后，
根据所知的历史，
根据所知的历史，
最少有五遍出去宣道，
至少有五次出去宣道。
为什么讲最少呢？
为什么说最少？
因为可能历史资料记不上，记不完整。
因为可能历史资料不完整，
所以四十六年开始，
从四十六年开始，
开始教你第一遍出去国外传道，
到四十九年第一次国外传道，
四十六到五十二第二遍传道，
四十九到五十二第二次传道，
五十二到五十六第三遍传道，
五十二到五十六第三次传道，
中间有两年到四年的中间，
中间有两年到四年，
就是被关监，
就是被关监，
甚至坐船到罗马去，
甚至坐船到罗马去。
使徒行传就写到这个所在为止，
使徒行传写到这个地方为止，
写第三遍。
就是第三次，
到第四遍，
到第四次。
但是以后根据天主教的历史，
但是以后根据天主教的历史，
其实不用根据天主教的历史，咱就知影。
其实不用根据天主教历史，我们就知道。
为其他的资料来看，
从其他资料来看，
保罗被放出来了后，
保罗被释放之后，
他可能到马其顿去，
他可能到马其顿去，
可能到以弗所去，
可能到以弗所去。
这部分没列在他的宣道工作，
但这里这不列入他的宣道工作，
就是没资料了。
可以说没有资料，
一直到六十五年、六十七年，
一直到六十五到六十七年，
又找一个第五遍的资料出来，
又跑出了第五次的资料。
因为到六十七年的时阵，
因为到六十七年的时候，
保罗都为着真理来殉道啊。
保罗为了真理而殉道，
都结束他的一生啊，
刚好结束他的一生。
所以在保罗一生中间，
所以在保罗一生当中，
几岁到十七岁这第一段，
一岁到十七岁第一阶段，
十七岁到三十一岁第二段，
十七岁到三十一岁第二阶段，
以后到四十六年开始，就是出去外面殉道。
从四十六年开始到外面宣道，
这员工对的是医药传播工作，
以后全部的工作，
所以加上伊在耶路撒冷受教育，
加上在耶路撒冷受教育，
成为一个法利赛人，
成为一个法利赛人。
这四段来讲，拢是保罗的真突出的所在，
就是保罗最杰出的地方。
但是咱今麦要好咱知系虾米代志？
这边要让我们知道是什么事。
保罗当成做新约时代主要所解就要紧的工人。
保罗会成为新约时代主耶稣一个重要的工人。
咱真歹用迄个预定还是预知来个看。
我们很难从预定或预知来看。
新耶稣基督为什么拣选这个人？
耶稣基督为什么拣选这个人？
基本上有两项来源。
基本上有两个来源。
咱每一件项基本爱知呀。
是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的。
第一个是基督的拣选。
第一个是基督的拣选。
那无基督拣选，
若没有基督的拣选，
保罗不可能成为新约时代一个真突出的使徒。
保罗无法成为新约时代一个杰出的使徒。
这位提摩太前书就可以看出来，
就从提摩太前书就可以看出
这段圣经咱熟悉的。
这段圣经我们很熟。
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一章的十二节，
一章十二节，
297页，
297页。
我感谢迄个给我力量的，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伊。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辱人的，总是我也忘了怜悯，因为我是唔信、无明白的时阵来做的。十四节，并且我主的因是极大丰盛，让我伫基督耶稣内面有信心和爱心。搁看过来十五节，
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位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罪魁。这段圣经咧讲到基督的拣选，
这段圣经谈到基督的拣选，
即讲伊过去是逼迫人、亵渎人诶。
这边谈到他过去是逼迫人、亵渎人的，
亵渎神诶，
亵渎神的。
即所讲的亵渎神、逼迫人，
这边说亵渎神、逼迫人，
不是对一般人啊。
不是对一般人，
是对当时的教会和信者，
是对当时的教会跟信徒。
逼迫教会就是亵渎神，
逼迫教会就是亵渎神。
啊，逼迫人就是这个逼迫这个基督徒，
逼迫人就是逼迫基督徒。
其实这种是真清楚的对象，
这都是一个清楚的对象。
啊，保罗在这里用这款方法来涵盖啊，
保罗用这种方法来涵盖，
这提升了伊个逼迫的势力。
他提升了这种逼迫的势力。
你说我逼迫教会，
我逼迫教会，
一句话就了啊，
一句话就解决。
你说我是逼迫人的，
说我是逼迫人的，
我亵渎神，
我亵渎神，
这讲很严重的，
说起来很严重
啊，其实是亵渎教会，
他亵渎教会。
所以保罗的用词中间，
所以保罗用词当中，
时常将一款啊，伊所受的恩典给提升起来，
时常用他所受的恩典来提升
啊，这当让人感觉讲。基督对恩典何等的大，
让我们知道基督对他恩典有多大。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
才有以后的保罗，
才有以后的保罗。
所以今天对咱每件兄弟来讲，
今天对每个兄姐来说，
逼迫教会，
我们是逼迫教会，
不敢逼迫教会，
我们也不敢逼迫教会，
不敢逼迫人，
我们也不敢逼迫人。
但是咱每一个在神的恩典里面，
但是我们每个人在恩典里面，
成做神的工人，神的子民，
成为神的工人，神的子民，
一定要出自主的拣选，
一定出于神的拣选。
这个拣选，咱来点。重视
这个拣选，我们要重视，
爱珍惜，
要珍惜，
因为万人中间验中了咱，
因为万人当中验中了我们。
在遐济人中间，
在这么多人当中，
全世界中间，
在全世界里面，
到底会当真保证讲咱会当得救的教会，
能够保证我们得救的教会，
会当让咱来伫这个教会里面，
又可以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这个几率人讲足微小，
这个几率可以说非常微小。
目前来讲啊，
就目前来说，
这个几率足低，
这个几率很低。
有咱竟然进入吧。
让我们
更能进入到这里面，
我们更能进入这里面，
所以这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本来不该得的，
本来不该得的，
本来付出平等代价，
本来付出平等代价，
结果无付出代价，
结果没有付出代价，
果然得到的，
反而让他得到，
这叫做恩典，
这叫恩典。
所以既然咱能了解，
这个我们若能了解，
我相信咱的主人兄弟，
相信主内的兄姐，
你不但讲唔敢无做工，
你不但不敢不做工，
你嘛唔敢冷心，
你也不敢冷心，
更加唔敢离开教会，
更不敢离开教会，
因为你算就知影嘛，
因为这样数算就知道。
历史以来，这所讲这万人中间拯救了我。
历史以来，万人中验证我们，
就两种讲法啦。
只有两种说法。
这是为有人类到今麦的算法。
一个是从有人类到现在的算法。
这是刚时阵的算法。
一个是同时代的算法。
哦，这里新啊，相当有这款讲法啦。
就在神学上都有相同说法。
基督教的教义历史里面啦。
尤其基督教的教义历史里面，
提到这点嘛，
就提到这一点。
这是以后的信义宗的理论啦。
这是以后信义宗的理论。
你对这救恩啦，
他们对救恩，
其中是用历史来看。
信义宗是从历史来看，
其中用当代来看。
我们是用当代来看，
用历史来看，
用历史来看。
因为亚当到咱今日为止，
从亚当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的这地球生活过有何等多人？
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类有何等多？
竟然统计不出来，
这无法统计。
而且用这个时代来讲，
若是从这个时代来说，
六十亿的人口，
六十亿人口，
咱讲这真教会一员，
我们成为真教会的一员。
这款的救恩何等的多？
这种救恩何等大？
保罗不生活在咱这个时代了。
保罗没有活在我们的时代，
他能够生活在咱这个时代。
他若是活在我们的时代，
就不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写。
他不想要用什么形容词来写，
写个好人感觉哦，恩典有够大。
写到让我们觉得恩典很大。
其实就是安尼。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啊，咱本会信者，
所以我们本会的信徒，
你来看保罗的。理论啦，
就是看保罗的理论，
了解保罗在讲这段圣经，
了解保罗在讲这段圣经，
你就知道说他加了一个使徒，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成为一个使徒，
他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他个人感受如何，
基督的拣选，
基督的拣选，
我这么坏，基督还拣选我，
我这么坏，基督还拣选我，
现在我们没比，我们没像保罗那么坏，
还好我们没有记啊，保罗那么坏。
但是呢，咱边啊，感觉讲咱领受恩典比保罗较少啊。
但是我们不能感觉我们领到恩典比保罗少。
同款变济，
一样的多。
基督的精选，
基督的拣选。
第二，也讲到使徒。
第二个，他成为使徒，
他的努力
是他的努力。
啊、这当然跳脱。啊，预定跟预定的这个公款，
这是跳脱了预定跟预知的说法。
有人说这是神预定要救他嘛？
有人说这是神预定要救他？
不一定安呢，
不一定这样。
个人的努力，
个人的努力，
为家庭开始，
从家庭开始，
到耶路撒冷的教育，
到耶路撒冷教育，
到逼迫教会时期，
到逼迫教会时期，
到领受救恩宣道工作，
到领受救恩宣道工作。
这经过这个四个过程中间，
这整个四个过程当中，
来看出。保罗的努力，
我们看出保罗的努力。
他个人无刷提升家己，
他个人不断的提升自己。
不论是道德方面也好，
不管是道德方面，
不论是学术方面也好，
还是学术方面
啊。所以在罗马书七章里面，
所以在罗马书七章里面，
七章二十一节讲一句话，
七章二十一节说到一句话，
我真是苦啊，
说我真是苦啊。
什么能叫我脱离出死的身躯？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这句话代表什么话？
这句话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个人。信用的努力，
这代表他个人信仰的努力。
这句话是在公告他在归主以前啊，这个法利赛人的生活状态。
这代表他啊，在归主以前他的生活状态。啊，
当时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当时是一个法利赛人。
律法足了解。
律法很清楚。
你刚才看引用一百位的古约圣经。
我们看到他引用一百处的
十三卷的经圣的书信。
十三卷的经啊书信。
引用一百位的古约圣经。
引用了一百处的啊旧约圣经。
对古约多熟。
我们就知道他对旧约多熟。
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
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先知的预告。
先知预告。
足丰富的啊。
他非常丰富，
运用啊，
不断的引用。
但是，伊唔是像一般法利赛人哦。
但他不是像一般法利赛人。
啊，将这律法当作教条啊。
将这些律法当成教条。
足济啊，
啊写了很多。
这不好，
不这样没有用。
传道人道理捌济不好。
传道人道理懂多不够。
传道人摸圣经，
整天抱着圣经。
我讲说话锐偏呐，嘿。
有人说
活会偏呐，嘿。
活会偏。
你不要就是要问传道。
你不会就去问传道。
打电话来问啊。
打电话来问。
我你赶紧圣经变我看。
就赶快翻圣经给他。
时间啊，什么话？
这很像是
熟是熟，有在行无在行，
熟是熟，但是有没有行出来？
教条式的拢不好，
教条式的没有效。
法利赛人就是这款特色啊，
法利赛人就是这种特性。
律法很熟的，
律法很熟，
但是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
可是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
家己连卫生章都歪叮当，
自己连小指头都不动。
我去主耶稣面前被臭头一
样，就被主耶稣骂了，
拒绝
指责他，
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
不是讲的真歹啦。
被说得很不好，
就是他的行为跟他的信用不配合啦，
就是他的行为跟信仰没有配合。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从这里我们知道，
只有这些经文不好，
单纯认识经文无没有用，
但是保罗就知道，
但保罗知道，
他明白这些道理之后，
他明白道理之后，
没刷学习，
他不断的学习，
没刷提升自己，
不断提升自己，
没法度，
没有办法，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出世的身躯，
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的法利赛人的时代，
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在法利赛人
的灵修方面不算努力啊。
他在灵修方面不断的努力。
对学术方面来讲呢，
从学术方面
更加不用讲啊，
更加不用说。
你跟犹太人辩论，
要和犹太人辩论。
他用律法，保罗也用律法。
他们用律法，保罗也有律法。
他用历史，保罗也用历史。
他们用历史，保罗也有历史。
他用典故，保罗也用典故。
他们用典故，保罗也有典故。
还够厉害。
他们很厉害。
一个人跟众人论战。
一个人跟众人论战，
甚至讲到尾啊，
甚至谈到最后，
你用希腊文讲，
说你们用希腊文说，
我用希伯来文跟你讲，
我用希伯来文跟你说，
保罗是双语传道，
保罗是双语传道，
今晚就期待的是关相异的传道，
我们现在期待的是这种双语传道，
台湾传道跟他讲国语跟台语，
台湾的传道只会讲国语跟台语，
出去到国外，鸡嘴变鸭嘴啊，
到国外就不会讲了
啊，拢爱靠别人翻译啊，
就要靠别人翻译，
伤脑筋，
伤脑筋。
所以讲到要出去国外，拢惊惊。
所以说到去国外都有点担心。
去到那个讲语言不通，
去那个地方语言不通。
啊，那华人免得讲啊，华人应该要读圣经啊。
啊，若是华人，他自己会读圣经。
无等到你讲偌济，
不用等到你说多少。
反而来跟你问你的问题，
反而来问你的问题。啊、
看比你较济，
啊，看得比你还多。
因为资讯太进步了，
因为现在的资讯很发达。
所以家人就知呀。
从这边我们知道，
波罗超越有。当时法利赛人的程度，
保罗有超越当时法利赛人的程度。
所以这两个条件，
在这两个条件下，
主要说，让他成为使徒。
咱
就知讲保罗是 主要说拣选不唔对，
我们就知道保罗是耶稣拣选的，没错。
个人无衰努力，
但是他个人也有不断的努力。
所以这给咱一个真好参考，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咱今日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主要说拣选咱。
一方面，耶稣拣选我们，
咱伫信用顶面，
但是我们在信仰上，
灵修顶面，
在灵修上，
咱属实爱个人无衰追求。
我们事实上要不断的追求，
这不是靠别人的，
这不是靠别人，
这也不是靠传道者，
这也不是靠传道者，
是个人的一个醒悟，
是个人的一种醒悟。
那么好的机会，
有这么好的机会，
有理通听，
有道理可以听，
有教会的场所让你祈祷，
有这么好的场所可以祷告，
有这么丰富的资料让你读，
有这么丰富的资料可以读，
有这么平顺的一个社会让你去努力灵修，
有这么平顺的社会让你努力灵修，
不要动不动发脾气，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吵架，
个人的意见，
动不动就个人意见，
个人都没灵修，
个人都没有灵修，
要成做基督重要工人困难，
要成为基督重要的工人就很困难，
可能我们的灵修都不够，
可能我们的灵修都不够，
无形中我们就不能成做很重要的工人，
无形中我们就无法成为神重要的工人，
这是我们共同来努力，
这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
所以从保罗这样简单介绍了后，
从保罗这样做简单介绍之后，
回到我们新造的人，
我们回到新造的人，
在保罗书信里面，
在保罗书信里面，
论新造的人，
论新造的人，
只有两个所在，
只有两个地方，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五章，
跟加拉太书第六章，
跟加拉太书六章。
啊，为什么小弟为这个所在入手呢？
为什么啊，小弟从这里面着手？
因为发现保罗啊，耶稣信分成两部门。
因为发现保罗书信分为两个部分，
前讲教义，
前面讲教义，
后边讲服侍，
后面谈服侍。
这两行人物，
这两个认识，
是为主要说拣选伊，
是从主耶稣拣选他。
所以本来要先讲大马色的经历，
所以要先谈大马色的经历。
但是因为拄到过年的关系，
但是因为遇到过年，
我就先讲新造的人，
我就先谈新造的人。
所以新造人讲完，
所以新造人说完，
一定回头等来讲大马色的经历，
还会再回头谈大马色的经历。
大马色的经历是保罗信仰思想一个完整建立的时，一个关键时间。
因为大马色的经历是保罗的啊信仰思想一个转变的关键时间。
啊，这个信仰的思想，
这个信仰的思想，
用现代信仰用词来讲，
用现代的啊神学用词，
就是教义啦，
就是教义。
那个哦，咱的五大教义，
我们的五大教义，
洗礼、洗脚礼、圣餐礼，
洗礼、洗脚礼、圣餐礼。
啊，咱的信仰有当时讲唔对去，
有时候还会谈讲错。
五行有当拜未好势啊，
五项还讲不完整。
定定定会读一神论，搁个拜倒里边啊，
还把独一神观讲进去，
是变六项。
结果变六样，
是都讲这是五大教义。
就到底是哪五项是五大教义？
所以咱来讲六大更正教义。
我们说六大更正教义
上健康，
是最正确。
原来过去一直讲五大教义，
以前常谈五大教义，
独一神观拢无讲的，
独一神观没有说到。
啊，这足要紧的呀，
这很重要。
因为咱的教会，
因为我们教会
看作异端，
有人说是异端，
就是第一条问题，
就是第一条的问题。
我连续两个星期一，
有连续有两。我曾经连续两个星期一，
有在咱家吼，你足简单的功课啦。
在这边有简单的讲课。
柯一鸣姐妹哦，带一挂同事来咱教会。
因为柯姐妹带一些同事来教会，
现场的咪小妹哈，然后一个查某囝啦，带一同事来咱教会，
带他的同事来到我们教会。
而且过去啊，小弟捌伫啊锡安堂跟讲道啊。
过去小弟在锡安堂跟他们谈过道。
这讲道是有注册哈，唔是无注册。
这讲道是有注册的。
我甲总会甲负责注册。
有跟总会负责人注册。
哎，要去注目台北以前。
要去注目台北之前。
做一方面伫中区，
一方面在中区。
我兼任区职。
兼区负责。
所以我连续跟讲超年半的道理。
连续讲了一年半的道理。
拢是伫外教会讲台讲。
在外教会的讲台说。
干熟悉了后，
从那边跟他们认识之后，
因为同事对我一个认识，
他们的同事对我一个认识，
啊，佮摕到咱的册，
有拿到我们的书，
啊，中间一项就是地理的课本，
中间有一项是地理的课本，
伊讲这里面涵盖足济，
说这里面涵盖许多，
啊，看单单都会当敢说明无，
看陈传道能不能说明，
哦，可以啊，
说可以，
我排三个星期一，
就排了三个星期一，
起码佮奥里斯多上尾边第三边。
到 后天刚好是最后一次。
你讲看能够给讲几遍了不？
他们说看能不能再多说几次。
我开下那边跟你讲啊。
说要开学了，不行了。
啊，结果伊知影，听讲我要去鹿港讲教义啊。
他们听到我要去鹿港讲教义。
因为为四月到五月啊。
因为从四月到五月。
小弟底下开延伸课程。
小弟在那边开延伸课程。
就是为啊这教义演变。
从教义演变
来看，真正所教的教义，
来看真耶稣教会的教义。
不是讲咱普通这些教义呢，
不是单谈普通的教义。
来讲到两个教派，两个系统，
有讲到两种系统：
信义宗跟改革宗的。
是信义宗跟改革宗。
啊，大公教会免讲，大公教会。
大同教会。
大公。
大公教，
大公教就是天主教啦。
哦，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
这不用讲，
这不用谈。
这两说到一源头，
这回溯到源头，
就是保罗的思想，
就是保罗的思想。
这问题是改革中跟信义中的问题。
目前是改革中跟信义中的问题。
因为本来信义中要真有轨道，
本来信义中还很有轨道。
这么到改革中了后，
一到了改革中，
跳出一个灵恩派出来，
就跳出了一个灵恩派，
所以要搞一下乱七八糟。
那后来的教会才会乱七八糟。
请问那你搞想爱注意？
我们现在教会该注意的，
转名变作灵恩派去，
不能变成了灵恩派，
那一定是更正派。
我们一定是更正派。
到目前为止无更正派啦。
到目前为止没有更正派。
刚才讲说搞这样前头更正派，
只有真耶稣教会才能称为更正派。
我们过去是打着经万国更正，经常说教会。
因为过去我们的名字就是万国更正真耶稣教会。
啊，保罗伊的信仰思想，
保罗的信仰思想，
就是、所在来，
是从这地方来的。
啊，伊过去经文咧听我讲课的时阵，
那几位姐妹听我讲课时，
伊讲啊，团队我跟你的信仰接触过。
说传道，我跟你们信徒接触过，
看你也不怪怪啊，
看你也没有奇怪。
那讲你们是异端呢？
为什么说你们是异端？
我们教异端不唔对，异端不唔对。
就跟他说，我们教会是异端，没有错。
讲你哪安尼讲啊？
他说你怎么这么说？
异端是咧讲你呢，啊，你来跟你讲你是异端呢？
人家异端是在说你们不好，你们怎么说自己是异端？我们
标准的异端。
说我们教会是标准的异端。
为什么呢？
说为什么呢？
异端有一个定义啊。
异端有个定义。
就是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只要那是无接受三位一体。
只要不接受三位一体，
就是异端，
就是异端。
既然是守安息日的，
只要守安息日的，
就是异端，
就是异端。
哦，我们这两个当中有啊，
这两点我们都有。
不但不接受三位一体，
不但没有接受三位一体，
我们八十年能守安息日的，
我们八十年来都守安息日。
我们异端不唔对啊，
我们是异端没错。
哎，三四个小姐一直甲我狂奇怪，团队哪里讲？
那这几个姐妹就看我，
我讲免犹豫啊，
说不要
健康，
不要怀疑。绝对正确。
你若要了解，家己去听课。
但是你们若要了解，就要去听
课。然后，安尼我陆港的班，我要来听。
就他们说要去陆港听。
你讲你要讲什么内容？
说你要谈什么内容？
我讲我要为信义中加改革中中间。
我要从信义中改革中之间
讲五大教义，
谈五大教义。
我啊教材先买回去看。
教材要先买回去看。
下顺道顶内五大教义信义，
就五大谢顺道长老的五大教义。
用一本啊，
那一本
加上一挂资料。
加上一些资料，
说明啊，
说明。
所以咱教义其实有六大教义。
其实我们教会有六大教义。
十三个教义等于有六大教义，跟人无同款。
十三个教义当中有六大教义与众不同。
啊，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保罗家来，
在保罗这里。
所以保罗伊个对新约时代确立这个教义。
保罗从新约时代确立了这种教义。
受着迄个新哦，新旧的新，迄、那个新的观念影响足大。
受这个新的观念影响很大。
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伊在引用经文中间。
因为他在引用经文当中，
发现有新甲旧的问题。
发现有新与旧的问题。
啊、这小弟嘛讲过啊。
这小弟也有讲过。
新约甲旧约，
新约与旧约，
同时出现伫新约圣经。
同时出现在新约圣经。
全本的圣经里面一位呢？
整本圣经只有一处。
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经文所在。
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同时出现新约跟旧约，
同时出现旧约跟新约，
啊、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
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
你常看到这个新的用词，
你常会看到新的用词，
新的心，
新的心，
新的形象，
新的形象，
新的灵，
新的灵，
新的人，
新的人，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新约，
新约，
为什么这么多新的观念？
为什么这么多新的观念？
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探讨，
这是我们一定要探讨的。
啊、所以小弟定位的公告家，
所以上一次小弟就讲到这里。
保罗这个新的观念为多以来，
保罗新的观念从哪里来？
两个古约圣经来，
从两个旧约圣经来。
一个是亚利比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一个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很好记的。
很好记。
亚利比书三十一三十一，
耶利米书三十一三十一，
或者是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再来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三十六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亚利公告新的心新的灵，
那边谈到新的心新的灵，
新的运动
新的运动，
新生活
新生活。
所以按呢呢，咱讲保罗啊。原来是延续古约新的观念，
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延续旧约新的啊观念。
而且新的观念到保罗明白了后，
这个新的观念保罗明白之后，
根据这两节圣经，
根据这两节圣经，
一旦看出一个足要紧的关系，
可以看出一个要紧的关系。
咱今麦所要讲的，
就是现在要说的。
保罗接受这么多物件，
保罗接受这么多东西，从典故、
律法、
律法，
为古早时代先知的这个言论，
用古时候先知的言论，
伊发现到新甲古之间的问题，
他发现了新与旧之间的问题，
伊变来调和当时的教会，
他要如何调和当时的教会？
所以咱知保罗对这新的定义是啥物事？
我们要知道保罗对新的定义是什么？
后边所谓讲，
就是后面要说的，
还是咱要刷落去的所在，
或是我们要继续下去的地方。
咱即摆先了解一个问题，
现在先了解一个问题。
保罗这个新的观念，
保罗这个新的观念
对古有。 来讲，
从旧约来说，
是新的，
是新的，
完全被排斥的，
完全被排斥的。
所以犹太人排斥保罗新的观念，
所以犹太人排斥保罗新的观念。
但是为改革了后的教会，
但是从改革之后的教会，
就是为第六世纪以后的教会，
就是从第六世纪以后的教会，
延续到咱今天的时阵，
延续到今天
啊，咱是超过的心。
我们超过他的心，
所以变成讲过甲不及啦。
所以过于不及，
犹太人是不及啦。
犹太人是不及。
即讲到耶稣就排斥排斥排斥。
一说到耶稣就是排斥。
讲到教会就是排斥排斥排斥。
一讲到教会就排斥。
嗯，讲到这洗礼是排斥。
说到洗礼就排斥。
一定要行割礼。
一定要行割礼。一定要献祭。
伊哪有可能接受？
怎么可能能接受？
啊，所以对保罗的新的思想来讲，
所以对保罗新的思想来说，
不及啦。
他们是不及。
但即马对。第六世纪以后的教会，
但是从第六世纪以后的教会，
就是为奥古斯丁以后，
就是从奥古斯丁之后，
大公教会开始变化，
大公教会开始变化，
到这个十六世纪，
到十六世纪，
改革，而且信义宗改革，
信义宗的改革，
进入到改革中的时阵，
进入到改革中，
伊阁真突出，然后改革够奇怪，
他们又很突出的改得很特别，
哦，迄那边讲这样，讲二十年嘛讲未了，
要讲这些讲二十年都讲不完，
最近啊。新人一本就叫我爱读啊。
最近神学院发一本书叫我要念。
基督教教义历史。
基督教教义历史。
我多看，长多看了，多看两个月。
看到昨天才看完，看了两个月。
迄作者所讲的迄教义演变啊。
这个作者讲到的教义演变。
提到差不多150个神学家。
提到了150个神学家。
啊、这神学家所写的书啊。
这些神学家写的书，
我大概估计起来才3000本。
我估计起来有3000本。
哦，这作者够厉害。
这个作者很厉害。
伊当地一本册里面500几页里面，
他在一本书500多页，
讲到150个神学家，
讲到150个神学家，
讲到3000几本的著作，
讲到3000多本的著作。
都一本写啥？都一本写啥？
每一本写什么？
我讲哇，讲了到底吼，咱这传道差不多安尼，能够无地自容啊啦。
这讲下去，传道都无地自容。
我在做这20-30年的传道啊，
当了20多年、20-30年的传道。
里面的书没看过啊，
里面的书从来没看过。
是不是在讲论道？
要如何跟人谈道？
咱讲里面资料足济，
里面的资料很多。
但是伊个教育演变哦，弄差不多啦。
但是里面教育的演变都差不多，
奇奇怪怪真济，
奇奇怪怪的很多。
所以法利赛人是不及。
所以法利赛人是不及，
新教是过分，
新教是过分。
今天我们站在这种的社会中间，
今天我们在这种社会里面，
现在这个末世这个时期，
在末世的时期，
我们一方面要向这些不及的传道，
我们一方面要向这些不及的传道。
犹太人是我们拯救的对象，
犹太人是我们传道的对象。
有一个同工从国外回来，
一个同工从国外回来，
他听过我讲道过，
他听过我讲道。
伊讲陈传道，我先来问一项。
他说陈传道，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过去听讲哦，足希望去以色列传道。
你过去讲说你很想去以色列传道。
赶紧在耶路撒冷建立咱真耶稣教会。
赶快在耶路撒冷建立真耶稣教会。
感动要滴的啊！
说你这个感动还在吗？
我不但无去无回。
我不但没有消失掉。
加倍啊，加倍。
加倍。
你讲为什么你一定想安呢？
为什么要这么想？
我犹太人嘛是神的选民呢。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啊，过去神的选民，
过去是神的选民，
今天是神的选民，
今天是神的选民，
将来嘛是神的选民，
将来也是神的选民。
这个神的选民是有优先权的。
这个神的选民他有优先权，
是有神特别要拯救的这个目标，
是神特别要拯救的目标。
那是捡到的呢？
我们是捡到的，
那捡到的都有啊。
我们捡到的都有了。
这些优先的人敢不紧传给他？
这些优先的人难道不传给他们呢？
教会啊，对这有一个使命。
我们教会对他们有使命。
你要将旧约给他带出来新约。
你要将他们从旧约带出来新约。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啊。
但是我们还有个工作。
就是将这个超新约的教派哦，更加回头回来新的教会教义啊。
将超新约的这个教派带回来新约的教义。
这些灵恩派啦。
这些灵恩派的。
这些新教啊。
这些新教。
这种是新又再新的。
这新又再新的。
所以不是人无创造这新。
不是人没有创造的是心。
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的心有他的一个定义。
保罗的心有他的定义。
我们看几节圣经给我们做参考。
我们看几节圣经做参考。
来看出埃及记29章。
看出埃及记29章。
出埃及记29章。
出埃及记29章。
我要直接讲答案了哈。
我要直接讲答案。
出埃及记29章的45节。
出埃及记29章45节。
你讲我要带105页。
105页。
讲我要住伫以色列中间做因的神，因得个知影我是耶和华因的神，是将因为埃及地带出来，为要住伫中间，我是耶和华 因的心。为什么读这段圣经？
为什么读这段圣经？
因为你来读以赛亚书的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我们若读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讲到这段，
他后面有讲到这一段。
因为伊要讲到新的心，
那边讲到新的心，
讲到新的灵，
新的灵，
又讲到圣灵，
又讲到圣灵。
新的心就是为旧道心变成肉心，
新的心就是实心变成了肉心。
新的灵的新精神。
新的灵就是新的精神。
圣灵，伊不是圣灵。
那个字不是圣灵。
你来看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遐里面都讲到。
我们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就知道。
新的灵是新精神。
新的灵是新的精神。
生活的态度。
是生活的态度。
我来讲到圣灵。
再讲到圣灵。
这是完全不同款，就是新约时代圣灵。
是完全不同的新约时代的圣灵。
但是这三项先知论述。
这三项先知的论述。
将来。新的灵降临了后，
将来神的灵降临之后，
使伊的仆人看异象，
要让他的仆人看异象，
要伊老大人做异梦，
要让老年人做异梦。
后边就引用这句话啊，
后面就引用这句话。
我要做你的神，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为什么以西结书论这句话呢？
为什么以西结书讲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为家出来，为出来记来。
因为这句话是从出埃及记来的。
因为以西结书甲回到。这款恩典的源头是什么会？
所以以西结先知他回到恩典的源头是
会幕时期，
就是会幕时期。
所以咱大多数读这段圣经，
所以刚刚读的这段圣经，
称作会幕的三部曲，
说成是会幕的三部曲。
我要住在你们中间，
我要住在你们当中，
我要成为你的神，
要成为你们的神，
你们成为我的子民，
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
这三句话啊，
只有这三句话，
贯穿了古约一直到新约，
就贯穿了旧约到新约。
那在出埃及记出现，
不但在出埃及记出现，
那在先知书出现，
不但在先知书出现，
那就看一节圣经。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启示录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三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
你在一章的第三节，
二十一章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为宝座出来讲：看啦，神的帐幕在人间，伊要甲人同住，伊要做因的主民，神要亲自甲因同在，做因的神。咱看这段圣经，
我们看这段圣经。
这句话不是启示录，你写的时写启示的时新发明。
这句话不是写启示录的时候才发明的。
约翰在新约时代看起来，
使徒约翰从新约时代看来，
他并不是很特殊的神学家，
他不是很特殊的神学家，
因为主要说的这些门徒中间，
因为主耶稣这些门徒当中，
被称作神学家的大概没啦，
要被称为神学家的大概没有。
他们都是跟主耶稣聚会的时候，
他们都是跟主耶稣在一起，
来接受信仰的教育，
来接受信仰的教育，
然后才叫做使徒，
然后才成为使徒。
但是他们这些人毫无拢无关，
这些人学问不高。
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啊，
看彼得前书、后书，
写到七到八道啊，你主要读啊，真的七到八道呀，
是七阶八阶的。
讲到一半，你不是找一句话出来？
讲到一半还会跑出一句话来，
这件事讲到一半，全叫无义啊！哎，
这件事讲一半又不见了。
啊，彼得还剩下两卷哦，
彼得还写了两卷。
啊，约翰写启示录，
约翰写启示录，
约翰一二三书，
约翰一二三书，
再加上约翰福音，
还有约翰福音。
所以保罗以后，伊是第二个写上这卷的。
保罗以后，他是第二个写最多书信的，
写五卷，
他写了五卷。
啊，你也看伊的写的内容，
我们看他写的内容，
拢是新观。
都是神观，
但不像神学家一贯的写法，
但不是神学家的写法。
伊写拢跳脱的，拢行理想的，行理想。
他写的是跳脱，是形而上的。
唔是咧讲到教义的问题，
不是谈到教义的问题。
所以无一个神学家，
所以没有一个神学家。
啊、你讲这些人学问偌济？
说这些人的学问怎么样？
因根据古约的用几个所在
他们根据旧约的几处，
嘛无济啊，
也没有多。
但是为什么伫这讲这则圣经？
为什么放出这句圣经？
这是主直接启示约翰的，
这是主直接启示约翰的。
将迄个会幕的三部曲，
将会幕三部曲，
经过先知时代，
经过先知时代，
到新约时代，
到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亲自到世间，
耶稣基督亲自到世上，
来表明这款的目标，
来表明这种目标。
我跟恁做大聚会，
我与你们同在，
我要成就恁的神，
我要成为你们的神，
你们成就我的子民，
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
用直接的行动，
用直接的行动
来表明会幕三部曲，
来表明会幕三部曲。
但是到启示录的时阵，
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
一个做一个真要紧的预告，
他又做一个很重要的预告，
这是对未来，
这是对未来。
是一个无衰进行式，
也是不断的进行式。
我听见大声为宝座出来讲，
所以我听到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伊要甲人做为大，
他要与人同住，
这些人要成做伊的子民，
这些人要做他的子民。
这位天父真神要成为他们的神，
这个天父真神要成为他们的神。
这等于出埃及记讲过啊，
这等于在出埃及记说过。
以后来到以西结书再讲过，
在以西结书又说，
以赛亚书又讲过，
以赛亚书也说，
一挂先知书拢讲过，
一些先知书都说了。
最后还出现在这，
最后还出现这里。
这在讲什么话？
这在说什么？
这就是根据以西结书的36章，
这是根据以西结书的36章。
在讲新的定义。
是新的定义，
这个新的定义是自古以来新定的。
这个新的定义是自古以来新定的。
问题是以后王国要废掉的。
问题是以后王国废掉了。
新的国被毁灭了后，
神的国被毁灭之后，
这件事不再成全。
这一件事没有再成全。
不成全在犹太人身上。
没有成全在犹太人身上。
挂一个牌点啊，动动海呢？
只有挂一个牌子，没有实质。
挂一个招牌啦，
挂着一个招牌而已。
但书信里面都无物件，
但里面却没有东西。
一直到主耶稣时代才成全了哦。
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成全。
今天救恩要成全的时阵，
今天救恩要成全的时候，
一定要执行在伊的拣选的教会，
一定要执行在他拣选的教会。
来行这件上新的代志，
来行这件最新的事情。
所以新旧的问题，
所以新与旧的问题，
不是在的过去无今嘛有。
不是在于过去没有，现在有，
是神的标准，
是神的标准。
所以以西结书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以西结书讲到这个问题是
新的心，
说新的心，
新的运动，
新的运动，
新的圣灵，
新的圣灵，
要让神住在你中间，
有神住在当中，
你们讲到神的子民，
你们要成为神的子民，
神要成为你的神，
神要成为你们的神。
我说的三句而已，
怎么说都是这三句话。
我们想今天的教会，
我们想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建立新的教会，
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
真的教会，
建立一个真的教会，
真也好。
不管是真也好，不管心也好，
不管灵也好，
不管灵也好，
这三个字都在新约圣经里面。
这三个字都在新约圣经里。
真葡萄树，
真葡萄树，
灵磐石，
灵磐石，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这三个字代表属灵。
这三个字都代表属灵。
今天的教会是挂真耶稣教会。
今天我们教会是挂真耶稣教会。
那么别讲的招牌掉在洞洞海呢？
也不是要招牌挂着而已。
里面无放心的呢？
结果里面没有实质。
应该世俗同款呢？
跟一般教会一样。
啊，什么是世俗？
什么是世俗？
又回到教义条里面的定义啊！
又回到教义条里面的定义。
伊弄一个规矩的啦。
他们都有规矩的。
所以那种东西随便讲啊，伊弄世俗。
我们常常随便说他们世俗。
啊，这个教会世俗。
这个教会世俗。
属灵。
我们最属灵。
那看咱行行为啊。
那看我们的行为。
十方里面哦，七遍拢个世俗。合乎世俗的定义啊！
十项里面七八样都跟世俗定义一样。
所以你讲别人的时候，一再指别人哦，三四再指家己啊。
就在说别人的时候，一直指别人啊。
啊，关键就是，
这是自己
辨别保罗新的定义。
我们要明白保罗新的定义。
所以根据启示录21章里面所讲的，
根据启示录21章里面所说，
都要知啊。
我们要知道，
神爱住在咱中间，
神要住在我们当中。
咱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成为咱的神，
他成为我们的神。
这是新的第一项，
这是新的第一样。
什么物件呢？
什么东西？
名分，
名分
要有名分，
要有名分。
我拢准备讲三项，
他要谈三项。
我拢准备讲三，
总共要讲三项。总共要讲三项。
新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回？
新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要恢复咱的名分，
要恢复我们的名分。
今天的神有住在咱中间吗？
今天神有没有住在我们当中？
今天的咱有真正成为神的子民吗？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神的子民？
啊，今天真正啊，神有成为咱的神吗？
今天神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的神？
啊，这三项啊有。
这三点若有，
那这样讲是新约时代新的选民，
这样才是新约时代神的新的
选民。啊，所谓信仰的生活，
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
拢根据这三延伸出来的，
都是根据这三项延伸出去。
今天的神有住在咱中间吗？
今天神住在我们当中吗？
看圣灵吗？
看圣灵，
看真理吗？
看真理，
看神迹吗？
看神迹。
简单没个讲啊，
这简单不太说。
今天都讲到神的子民么？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吗？
内住不？
圣灵内住吗？
有良好的行为不？
有没有良好行为？
有得到神的喜悦不？
有没有得到神的喜悦？
旁边啊，
这也放旁边。
过来，又讲到咱的神么？
他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神？
恩典有跟咱同在不？
恩典有没有与我们同在？
有将不衰启示的启示咱不？
有不断的启示我们？
有不衰感动的感动咱？
有没有不断的感动我们？
一直延伸出去，
这一直延伸出去。
所以咱来听保罗的书信。
我们在听保罗的书信。
不管多几人讲到，
不管哪一个人讲到，
你慢慢去啊吹，
你慢慢的去搜索，
一定要藏在这个信仰思想里面的某一点。
一定放在信仰思想里面的某一点。
讲救恩的时阵，
说救恩的时候，
就是新约时代，
是新约时代。
保罗的教义，
保罗的教义，
救赎论，
救赎论
里面多一点，
里面的哪一点？
这才不脱跳脱轨道，
这才不会跳脱轨道。
啊，虽然不合这个轨道，
若是没有符合轨道，
圣经提的是贵讲。
那圣经拿着到处讲、
嗯啊，用自己的想法去讲，
用自己的想法去讲，
这个新兴教派啊，
这就是新教新兴教派
派啦，
这是灵恩派。
你根据什么会无啊感动？
根据什么是感动而已。
啊，咱上加这款呢，
我们最怕这一种，
所以一定要有根据，
一定要有根据。
保罗伊咧讲到救恩的时阵，
保罗讲到救恩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观念，
他有一个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为古约来，
这个新观念从旧约来的，
会开始转变，
经过启示转变、
啊，所以一直到启示录的时阵，
一直到启示录，
我提到一点，
还是提到这一点，
所以论到新的观念，
所以论到新的观念，
第一个定义什么会？
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名分爱心。
名分要心，
那你教会要有神同在。
我们的教会要有神同在。
神要成就咱的神，
神要成为我们的神。
我承认咱是的主民，
承认我们是他的子民。
这三一定要把握掉嘞。
这三点一定把握
住。这三啊，达成。
这三项落成了，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后边两个，咱以后再过来查考。
后面还有两点，以后再查考。
来唱诗，
唱诗。
136首。
136首。